弟兄姊妹平安。由于现在的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所以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很多的病人心脏突然停跳了，但是可以用一种电触颤的方法可以使它重新的活过来。有一本书叫 Beyond Death， 这个作者是一个心脏科医生，在这本书里边记录了很多他抢救过的病人，就是心脏停跳了，所以心脏停跳了这个人就死了，但他还可以抢救过来。但是这样的复活呢，如果说这个人是信主的，那可以为主继续做见证，可以荣耀神，就是和永恒有关系的。如果这个人先前不信主，复活以后还不信主，那么这个复活只是短暂的，因为还会死亡。那么在圣经里边，耶稣呢是三个人复活，一个人是雅鲁的女儿，那是呢刚刚死了他就让他复活，另外一个呢是拿因的一个寡妇，他的儿子死了，正在去埋葬的路上碰到耶稣了，耶稣怜悯他们，让着儿子复活了，这是在去出殡的路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拉撒路死后四天复活。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先念这段经文。好，我们还是按那个起印的方式，左边念那个白色字体，右边念的黄色的字体，来，一起来。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那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耶稣受来爱马大和他麦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得到，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这话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好，我们一起写作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的恩典，主要让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在这样美丽的教堂里面可以自由的敬拜您。主啊，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向您敞开，也让我们明白主的话语， 主啊，让我们您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照着您的话语而行，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生命都是您给我们的。您不但如此，您更给我们永恒的盼望，给我们心中的喜乐和平安。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为主而活，能够荣耀主的名。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段经文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拉撒路死，这个病不至于死。当然这个死是指的耶稣是指的永恒说的。那么整个这个拉撒路死和复活这个事情要荣耀主的名，也要荣耀神。所以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荣耀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我们通常听起来荣耀这个字很抽象。上帝的荣耀就是他之独特和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的卓越超群，这就是神的荣耀。那么荣耀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边，因为这是从旧约引进的概念，希伯来文的词这个荣耀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是它比较重，就是假如说两个人，一个人是假如是100磅，另外一个人150磅，那么150磅的这个人就是有一个荣耀，就是比较重，有一个荣耀的概念，这就是它这个字本身原来的意思。那引申到属灵的层面来说，就是说神是超穷的，神是无比的，神是重要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是超越一切的，神和被创造的是有绝对的区别的，这就是荣耀的概念。所以说我们荣耀上帝这样一个行为呢，就是刚才所说的神的重要性，神的超群非凡能力在我们生活中彰显出来。比如说我们得病了，按我们市场的医疗技术难以医疗好，但是一个奇迹出现了，又医好了。因为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在得了绝症以后都得到神的医治。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神借着这个仆人他的疾病的医好，荣耀他自己的名。那么在圣经里边呢，在旧约里边，神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场合和机会荣耀他自己的名。最著名的我们说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伴随着他们。那么这个就是神借这个火柱和云柱来荣耀他的名，来荣耀他的名。那另外一个在那个历代志下第七章这边记录的，当然列王记上也有记录，就是说所罗门用7年的时间建了圣殿以后，他要卸殿，卸殿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这个荣光就是这个荣耀的意思，就是一个字，所以即使不能进殿。所以说耶和华的荣耀它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它是带有能力的，超穷的，所以即使不能进殿。另外神把他的荣耀给了信靠他的人，约翰福音第17章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是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样。我们仔细思考这句话，我们刚才说了神的荣耀是那样的无比，那样的卓越，那样的超穷，那样的分别为圣，但是他把他的荣耀给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边都是贵重的，都是宝贝，都是独特的，都是有用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荣耀。下面我们回到今天的那个经文，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伯大尼，那个这个地显示呢，伯大尼的位置呢离那个这个红点是伯大尼，这个蓝色的这个点是耶路撒冷，只有6里地，就是3公里，就是离那耶路撒冷很近。那么这时候耶稣在什么地方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耶稣只是走上十字架前的倒数第二个礼拜，他是在从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在橄榄山附近，具体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在去耶路撒冷路上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只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 最后一个公开的神迹，最后一个公开的神迹。那么这个拉萨路今天当然这个地方还在，但是和以往不一样了。那么这张图显示呢，这个是现今的拉萨路，这是两个教堂，这个左边的这个是那个就是天主教堂，右边的这个是希腊东正教堂，那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拉萨路坟墓所在的地方，拉萨路坟墓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为了纪念这个拉萨路这个地方，这个名字我也念不来，就是说汉克拉萨路那个名字很类似叫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这个地方今天还在，还是有据可查的。那么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拉萨路的故事，拉萨路圣经里面记载他抱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里边，知道吧，那个财主呢祈求那个说让亚伯拉罕那个拉萨路下来告诉他的弟兄怎么怎么地，要行好呀，不要那么作恶。那么这边的拉萨路记载他是生病了，生病以后呢，他的两个姐姐呢就让去求那个耶稣。那么这个疾病的来临，它是很突然的。我们生命当中也会有经常各种各样的突然的事件发生，本来好好的去体检了，突然发现什么东西了，再仔细一查，已经到了那个晚期了。所以我们这种事情已经听得太多了，这个事情也不知道是和我们饮食有关系还是和环境有关系，总之我们听到这个癌症的发病率是经常是不绝于耳吧，就是说不光是我们的这个熟人，我们那个不认识的朋友，因为今天的社交媒体很发达，你打开社交媒体呢就会有各种各样就是不好的消息，所以经常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呢突如其来的拜访我们，这个是不是我们邀请他，而是他突然起来破门而入。那么这时候经常搞得我们是手足无措，心里边拔凉拔凉的啊，甚至有时候走上的就是说一种就是很绝望，不知道怎么样。那么拉萨路这个病也是突然的，为什么说它是比较突然的呢？因为拉萨路的两个姐姐，包括拉萨路和耶稣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第一个说，他们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这个爱子呢是用的那个 filio， 这个 filio 这个字呢就是用的朋友之间这种关系。如果是你两个比如说一块是同学或者是一块是同事，相处很长时间，你们关系也很好，那么这个爱呢就是那个 filio， 就是说耶稣和他们姊妹俩他们的关系很好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患难当中，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先找谁呢？当然是第一反应就是先找你的好朋友。如果是你心里边难受，你会诉说你心中的苦难。如果说你有经济上可能有那个难处，你可能找他那个借钱。尽管我们还有今天有很多银行，但是在国内传统上我们都会跟朋友借。那么我也曾经借过，当时我们就是说学校那个集资房子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同事临时借钱周转一下。所以这是我们你和这个朋友的关系，这种就是说兄弟之爱、朋友之爱，这个就是腓力。所以他们和耶稣的关系很好。所以他们当然会第一想到耶稣来拯救他们，来给他们治病。而且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听那个耶稣治病，甚至看过耶稣治病已经无数次，所以他们请耶稣治病呢，就像我们今天说啊，我们要请个好医生治病一样的道理。这是第一个层面。另外，他们对耶稣的这个认识呢更深，不仅仅只停留于这个朋友的层面。他们姊妹俩去打发人去的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说当时的门徒，我们刚才念经文里边就是说他们还称为夫子，称耶稣为夫子。那么这俩姊妹就是说认识耶稣是主，就是神所差派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和耶稣关系又好，对耶稣的关系那个认识又深，所以一发病马上就会请耶稣。所以从这个场景来看，他的病是突如其来的，而不是说病了很长时间自己好不了又去请耶稣，又去请耶稣。那么和那个腓力对应的是另外一个字，就是我们经常借就是说神爱世人那个爱叫 agapa， 我们通常会说的是名词 agape。 那么这个爱呢就是一种无私的爱，就是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这个是超越的，不求回报的无私的爱。比如说我们教会新来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就会以 很爱的友好的态度接纳他，那么这个爱呢就是说那个 agape。 如果他留下来一段时间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话，甚至吃饭，正常活动，时间长了，那个关系又融入另外一种爱，就是那个 filio 的爱， filio 的爱。所以说爱至少有这样，在圣经里面经常描述这样两种。所以根据这个姊妹俩和拉撒路还有和基督这种关系，是拉撒路突然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我们知道他已病死了。再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苦难，那苦难呢基本上分作这样三大类。第一类呢，就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比如说今天的拉撒路病了，说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了荣耀神，为了荣耀神。那么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瞎子生来瞎眼的，蒙徒问他说，是这人犯罪瞎眼了，还是他父母犯罪瞎眼了？我们知道圣经里边父母犯罪，神追讨这个罪要到三四代，但是父母蒙受神的祝福，这个福要祝福到千代，这是在创世纪里边就讲的，旧约时代讲的。所以说我们通常说一有苦难了，在尤其在以色列当中，是谁犯罪了？那有些罪和有些苦难和罪是没关系的。那另外典型就是说约伯，我们知道约伯为人正直，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他生了很大的病，一夜之间所有的财富就都没了，再过一夜所有的儿女都没了，接下来就是自己浑身上下是病，病着自己咒诅自己，还不如不出生为好，那个也是要荣耀神的缘故。所以今天在我们属灵这个征战当中，我们生活好好的，突然间有疾病来临了，或者突然间有什么苦难了，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去切入这个主题，这样就比较容易胜过苦难。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罪会带来苦难，罪会带来苦难。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大卫，我们知道他是第二代那个君王，他自傲，因为他已经统一了那个就是说那个以色列，做了君王了，他要清点他的到底有多少军队，那么神不喜悦他的这个骄傲之心，给他的降祸，三个祸让他选一个，他选了在他的百姓当中降下瘟疫，所以一天就死了七万。这是一个君王犯罪给他的民族带来的苦难，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会给你所在的群体带来苦难。典型的就是亚干，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就很急的胜了，他把不该得的财物呢，他私自接留藏在家里边，所以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就一败涂地，神说你们取了不当取的这种财物，所以抽签把亚干呢就那个找出来了。当然这个抽签是我们看似好像今天算卦，你到庙里边咔咔咔咔咔咔抽一个签，那么这个是无济于事的，圣经里面抽签背后都有神的掌管，那只是一个表象。所以说亚干作为一个普通士兵，他犯了罪，给整个以色列人带来苦难。回到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教会，我可以说几乎是100%的教会，星期天敬拜的时候总会有人或多或少的迟到。我们通常认为说我迟到没关系，那别人正常开始和我没关系，但是不要忘了每一个教会我们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就是说怎么样描述，就是说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胳膊，有的人是脚，你只有所有人都到了，那这个人才算到了。如果说一部分人到了一部分人没到，那我们今天的敬拜在整个神面前整个教会就是迟到的，而不存在说谁是正点的谁是晚点的，明白吧？就是说天下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每次的敬拜在神面前都是迟到的。你说神的恩典神的忍耐有多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老板有一个员工他经常三番五次的迟到，你会对他有多大的忍耐呢？你怎么样去评价他呢？ 所以说神的恩典，神的人呢是处处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感谢神，他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忍耐之心。所以说切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我们一个群体。那另外一类罪，那个灾难呢，就是自然灾害，我们是有地震，有风灾，有火灾，有海啸，尤其是我们东海岸经常从佛罗里达那个过来，那巴里兰这一块就像我们俗话说的就是风水宝地一样，偶尔大概就我来这边将近20年有两次吧，其他都刮过去了，从北卡一上来就到了新泽西了。所以这些自然灾害是整个环境破坏造成的。环境在什么时候才开始破坏呢？就是在人类犯罪以后，环境受到神的咒诅之后才会有这些东西，在之前是不会这样的，这是自然灾害。有时候呢，神也借着自然灾害来呢给人带来祝福。那个有人去一个地方传福音，说传福音他们都要去出海那个打鱼，很忙，忙得不行。那结果呢，神就让那几天就下雨，狂风暴雨，让他们不能出海，让他们坐在就是会堂里边去听福音。那接着这一个他们就相信，他们之前所拜的那个掌管风云那个神胜不过就是说基督教讲的这个神，所以很多人就一直信主。所以说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三类的苦难，所以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三类来进行那个分析。自然灾害我们比较容易，我们是自己犯罪带来的苦难，还是说你跟随神魔鬼加给你苦难，就像魔鬼加给约伯苦难一样。如果说自己犯罪带来疾病带来苦难，这是神的管教，因为神管教他所喜悦的，这个爱呢就是腓力，他所管教他所喜悦的。如果说因为魔鬼加在你身上的苦难，这个呢你是无厘头的，你从属灵角度说，你应该感谢神，神会借这个借着荣耀他的名，而且因着这个苦难你也会在将来受到神的祝福和奖赏。拉撒路突然病了，他们和耶稣的关系很好，所以他自卖两次同心合意的求主耶稣来医治他们。刚才我们提到说，当时他们求耶稣医治的时候就像求医生一样那种感觉，但他们又认为他是主，所以他是两个的是搅合在一起。这里边提示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必须同心合一，如果不同心合一，那事情永远做不成。比如说有两个骏马都非常的有力量，但是他们拉的一辆车是向反方向拉的话，那车呢只能在原地踏步。如果说两头毛驴看起来都病歪歪的没力量，但它向同一个方向走也胜过两条骏马。这就是合一所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合一带来的力量。所以姊妹俩同心合一的，因为这个差派人去那个请耶稣的时候，那个差派是第三人称复数动词，就是他两个人同时差派，同时差派。所以说我们做事要同心合一，他们去派人去请耶稣了。那么这个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生病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一，我们信主的人必须向神祈求，求主怜悯，求主医治。另外一个，我们要找医生看病，要找医生看病。因为有的人呢会持这样的态度说，求主医治，我就是让主医直接医治我，主要不医治我，我就跟他过不去这种的，就是非要让奥子让主医治，不看医生。我那个刚信主的时候，99年休息的，我是02年的时候，02年我们这夏天呢第一次办那个就是说 VBS， 完了那个我8月份去圣加各就开会去了，晚上就那个风一吹感冒了，我感冒了，我师兄也感冒了，买的那个他来呢。我说你吃吧，我没吃，我说我心里边想我有神的医治，我也没吃。结果当天晚上烧的一塌糊涂，就是烧的迷迷糊糊的，那第二天赶快就吃上。就是说这就是说对神的话语，如果说不是很确切的掌握的话，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会有一些不太正确的操作。所以生病了你必须向神求，不向神求也不对，因为圣经里边有例子， 不向上求，这病人就死了，这在列王记里边记着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同时看医生，这是神给我们的赐下的他的祝福，要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实现。所以他们去请那个，这是拉萨路那个坟墓了。我们知道左边这个是左边这个是希律家的那个坟墓，就是这个带这个就是那个这个石头就滚过来就成了。这个大概是那个就是说拉萨路的，因为我在那个一个就是说圣经那个软件上照这样照片，就是他因为这是穷人的坟墓，就是说有半个呢是在石头里边打出来的，那么外边呢就是他那个石头就垒起来接口出来，但是最后呢这个石头也要拱上去的，就是说。所以他们去请耶稣去了，耶稣说啥呢，说这并不至于死，我们再待两天吧。所以他又这么就又待了两天，第四天去就四天了。那么这组里边我们看主怎么样去应允这个他们的祈求。我们第一环节就是说他好不容易人来请你，就是说到你家，就是说来请你去看病去。我们通常环节就是说既然你主爱你拉萨路的话，那你赶快去啊，马不停蹄就甚至可能说放下饭碗你就去了，这是我们第一环节。但耶稣不是说我们再住两天，再住两天，但呢再住两天这里边呢也是我们最后讲的也是有他的目的的。但首先我们说主是爱这家人的，就是他所爱的拉萨路病人，刚才我们提到他是腓力是特别的爱他，有兄弟之爱那种意思。另外平常呢他们也爱他们这一家，就是说耶稣素来就爱马大和他妹的病拉萨路。关键的是耶稣等到了坟墓之前以后，和他们谈话完了以后，耶稣哭了，这是圣经里边记录耶稣感情最动人的一次，耶稣哭了，就三个字。而且这三个字里边呢，耶稣前面是有一个定冠词，实际上真正字就两个字，耶稣哭了。所以这里边提及就是说耶稣既是人又是神，而是他是动情到一个极点，他可以为他哭，知道吗？为他哭。我们说神为什么四天以后才去医治他呢？因为这和当时的犹太的传统习惯有关系。刚才说了，我们说神是耶稣是记载的是三个死人复活，一个是亚罗的女儿当时就复活了，另外一个呢是拿因一个寡妇的儿子是当天在出殡的路上。以色列传统是啥了，人死了以后当天必须出殡，所以呢是死的当天就出了。他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人死的当天这个灵魂呢还会在身体周围去呢，就是说游走去。你们看，如果是看刚才我说那个心脏和医生写的那个 Beyond Dance 的话，里边就会记录的那个人心脏停下了，他的灵魂停在房角上，他看见医生怎么样去给他电除颤使他活过来，有这样的描写。所以他们认为当天灵魂还在身体周围绕着，所以你让他复活的话就比较容易。但是他们传统认为三天以后这个灵魂就和这个尸体没关系了，他就不会再，这个人就不可能再复活了。所以神要借着当时犹太人这样一个传统的认为打破他们这个观念，证明他是复活的主，生命在他，所以他要有一个四天的时间。那么这个呢也要建立这个门徒的信心，因为门徒当时还是称他为夫子，因为称一个人夫子和称一个人主，这个他的内心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另外提醒我们，我们说我们生病了或者遇到难处了啊，主啊救我啊，怎么这个我就熬不住了，赶快的，怎么时间这么长呢？神是要让我们在这苦难当中学会功课，通常的功课就是要顺服神，要跟随神。如果这个功课没学会，那么大概这个苦难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功课学的差不多了，那苦难也就走了。所以说神是借着这个苦难要栽培我们，要训练我们成为他的精兵，这是成为他的精兵。所以主医治做任何事情是有他的时间，而且做任何事情也有他的方法。我们说那个耶稣到了那个伯大尼，和他两个姊妹有一个对话，对话的中心议题就是说生命在耶稣，复活也在他，信他能死了也可以复活，如果是这个人活着信他都可以不死，这是指的将来的事情。所以他首先要大声的祷告，因为耶稣在世上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知道他就是父所差派来的。但以色列人一直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最后把他钉上十字架。所以他要借着这个祷告大声地说，父啊，我经常向你祷告，你也经常听我，要借着今天这件事情呢，让他们知道我是你真正差派来的，是有能力的，是与天父同在的。这是他祷告的目的，要让知道说他是天父差派来的，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所以他就大声说，拉撒路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公道，典型的公道是为了周围的人，是为了周围的人，建立周围人的信心，或是更多的人信主。那么呼喊完了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我们难以理解的镜头，那四人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就这个拉撒路就这样就出来了。按照我们现今的科学去理解的话，怎么可能呢？唯一可能就是他跳出来的。所以说拉撒路怎么就出来了？这就是神背后那个无形的手，从坟墓里边就把他放到那了，就放到那了。所以说解开让他走。所以这里边呢，耶稣祷告，耶稣的大声呼喊，耶稣也大声的吩咐这个命令。那同时耶稣也吩咐什么呢？把那个石头挪开。你说耶稣没有能力说石头你滚开？当然他有这个能力。耶稣不会说你那些麻布解开让拉撒路自己走，也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有能力是裹着的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当然他也有能力滚开石头，也有能力会解开这些细麻布。但是说神在任何一个同工做工的情况下，都希望我们，都邀请我们参与他的事工，参与他的事工，这是一个邀请。所以说神说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主要任务是啥了？就是说劝世人与神和好，只是神邀请我们作为天国的大使来代表他劝世人与神和好，而不是说神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请我们去帮忙。有时候我们帮忙是帮倒忙，知道吧，帮倒忙。但是即便这样，神还是邀请我们，让我们参与他的圣工，这是给我们的邀请。那最后我们说拉撒路那些麻布也解开了，他也可以到处走了。那因着这整个这件事情，人们都知道拉撒路死了四天了，都认为这个不可能复活了。但是耶稣呢让他复活了，让他再次有了生命。所以很多人看见这个就信了，信基督是神的儿子，信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果效是非常惊人。那么自始至终一开始耶稣就说了，说拉撒路不至于死，这个是要荣耀神。那么在跟那个姊妹俩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讲那一段，因为那一段是很著名的，耶稣是生命，耶稣是就是说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这个讲弄我们今天跳过去。耶稣对那个玛利亚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说耶稣一开始就这样说，和姊妹俩对话当中也这样说，最后事情也这样就成就了。所以说神的话是信实的，神的话是有能量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就在于从神的话语里边找借对我们的应许，找借对我们的盼望，找借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是靠这些应许，靠这些盼望，靠这些恩典来与他同工，来过世上的每一天。这是神的信实。所以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2000多年前，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什么有什么帮助呢？当然我们知道拉撒路他的肉体就复活以后，他后来还是死了，要不他也不会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说神借着拉撒路复活使很多人信主，这个就是荣耀神的名。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信主的人只有老我死了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啊，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最不缺就是我们的老我。那世人呢，我们最缺的是我们的那个新生命，最不缺的是老我。那世人呢，最缺的就是金钱，最缺的就是金钱。这就是说基督徒的价值观和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秉持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要让我们的老我死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基督使者福音的使者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去传福音。我就记得我刚刚信主，99年受洗，到2000年我搬到这边，完了我们的那个导师就说，去体检去了，体检去了，那个胸腔里边有那个胸水，那个穿刺检查，晚期肺癌。完了，因为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信主的时候你会很火热的啊，信主的时候很火热，所以我就那个。反正当时圣经还没有读完了，反正也就是说查经也好，自己读经也好，脑子里有那些东西都那个七七八八，反正就是写了一大篇，写在那个纸上，就那会儿 email 还不是很方便了，在国内就给他寄回去了。他寄回去以后呢，他看这个信，就是说就不同的价值观嘛，我就里边写了一些，他看了以后很受感动，就是说很受启发，他就愿意信。当然一年以后他就过世了。在过世之前呢，就是他找当地一个人，就是说教会受洗了。而且在当时呢，不光他看这个东西，不光他看我的信，他把我的信呢也给那个病房里边的那个室友看啊看。所以说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呢，神会借着这种好像我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钱，我们做的一点东西，就成就他的事工，成就他的事工。所以说，不是说我们能做多少，而关键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做，愿意不愿意做。如果你愿意把你自己放下，那神就会用你，神也会给你很大的祝福。我认识一位那个主内的弟兄，也是很聪明的啊。通常我们说能来到美国的都是有两把刷子的。那么他的刷子也很多，开了好几公司，什么房地产公司、旅游公司，开了好几公司，想就是说在美国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大赚一把。结果开了好几公司下来，不光一分钱没挣下，现在仅有的钱也差点都全部赔进去了。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和他太太就是说我们这个日子不能这样过，这样过下去没法过了，就是说在神面前那个真正是那个重新认罪悔改，说主啊，这些东西世上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你要拿就都拿走吧，所以就是你要关门就都关吧啊。所以做了这样那个非常痛心痛苦流涕这种祷告以后，四个公司关的就剩下一个公司，那神就通过这个公司来祝福他。他现在呢，原来想通过那么多公司赚钱赚不着，现在神就给他这一个公司，他就做这一个，而且做这一个呢，他只做半年，他的收入就够养家糊口了，所以剩下的半年呢，他全部在教会侍奉，全部在教会侍奉。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和神真心的，就是把自己放下以后，神的那个祝福的管道才会通畅的。如果你不放下自己，你的老我有多大，那个祝福的管道就有多大的阻塞，知道吧？我们知道下水道阻塞了，你要通起来很麻烦，下水道堵得越厉害，你的水就越流不下去。所以这个老我越多呢，老我越活跃，那个神祝福的管道就堵得越厉害。所以我们要通下水道，要用各种那个机械呀，或者说那个化学物质那种来通管道。那消灭老我的管道就是读经祷告，就是要寻求神，寻求弟兄姊妹的帮助，寻求神的帮助。有时候我们好像说要做神的事工需要多大的能耐，比如说圣经要读好几遍，又会公道，又会私道，又会和人交谈，好像你那个面面俱到，你才能该做跟神做事工。其实不是的，你就是说我们新来的朋友，你笑脸和他相迎，你很 nice 和他握手，这个就是为神做工了。因为有的人经常分享说，我去一个教会了， 我倒没遇到过那样的啊，去了一个教会说那教会没人理他，我自己难以想象，怎么会既然是神的教会怎么会没人理他呢？至少会有一两个那个这个和他握握手问候我，不可能吧，就是，但是如果说人们这样分享的话肯定是遇到这样，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不要是那样的，你不管是说新的了也好，就是说旧的也好，你打声招呼对你没啥损失嘛，你笑一下笑一笑是年少，你对你也有健康，所以说双方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个不花任何一分钱啊，所以有时候做工呢并不是那么复杂。我还是提到我们那个就是，哎呦，把我后面的换这个掐掉了，我就说吧，我们今年去那个，你要能找见，我不知道那个召见早上我当了的进去，后来我们那个七月份我们去了那个监狱职工啊，有16个人信主，那八月份呢他们又去了，又有14个人信主，所以说七月份两次加起来30个人信主。只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说之前他们在那边做了8、9年的监狱职工了，一年去2次，每次去呢只有1、2个人信主，啊，顶多2、3个人信主。那为什么这一次七月份发现我们去了，或之前有啥不一样的？最大的部分就是那边那个多的做了几个中国人的面孔。所以我就想说，你不需要多大的能耐，如果你有一个勇气，你买一张机票飞5个小时去那边坐在监狱里边，就有人就因为你的这种行为，他内心受到这种神的爱的冲击，他就会信主。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给神做工好像是很难，其实有时候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只要说用一点点力量，那神就把这个力量就放大了，就像是5饼2一样，5饼2用按我们人的常识，你喂饱5个人，一个壮汉来了1个人都不够吃，大摊就把它放大了。所以我们这就是说属灵的那个杠杆原理，我们献上一点点，神会撬动很大。所以不需要说我们非要怎么怎么样的才能做工，才能为神所用。从你信主第一天起，你就可以为神所用，就可以归荣耀给神，就可以让神他的重要性、他的卓越性、他的圣洁性在你生活当中、在你的环境当中彰显出来，这就是荣耀神。所以荣耀神呢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很那个好高骛远的那样一个词，而是很具体的、很具体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原来有迟到的毛病，那你以后不迟到了，那对你来说这就是极大的荣耀了神了，这就是极大荣耀神了。星期天礼拜的敬拜的迟到，除非是你冲了门了，突然看见车台破了，你半个小时内你都弄不好，你可以迟到啊。如果你补好了又来了，那神会祝福你的啊。但是如果说经常因为说各种各样的原因，本来可以不迟到的，拖拖拉拉的一下又迟到了，那这个在神那儿就说不过去。而且说你这个迟到是我们所有的都迟到，如果说你愿意说让我们教会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正点开始敬拜，那就不要迟到，这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也不愿意讲，但是说既然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不要小看这种在我们看来说这个太小了，比芝麻还小的那种问题，为啥要揪住不放呢？小事上不忠心，神就不会把大事交给你，知道吧？只有小事上忠心的，神才会把大事交给你，知道吗？所以求神让我们心中有一颗真正说神给了我们荣耀了，认识到我们在神国里的地位，认识到我们的重要性，认识到我们是可以为神活的，也有能力为神活的，而且也有这样一颗愿意的心。这样呢不光你的生活会带来喜乐，你的家庭、整个教会都会带来，对给神的国度都会增添更多的荣耀，是神的名传扬的更远更美，是更多的人借着我们那个哪怕一点的改变能吸引到神的国度里边。告诉你这个奖赏在天国是大的，到底什么样的奖赏我们现在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但是当然将来我们看到的奖赏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惊喜，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与慈爱。愿主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我们作为祷告。 下一天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拉撒路的复活使更多的人信主，主啊，求主也使用我们今天在座的主里边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我们都是你重价所买出的，都是你从那个地狱里边将我们拯救出来的，主啊，你赐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如此浩瀚的爱，主啊，让我们求着感恩的心领受，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每一件小事上做起，能够荣耀主的名，不再亏欠主荣耀，主啊，求主时时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能有一颗顺服主为主所用的心智，主啊，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